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21首能霸里的一首。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在疫情这么紧迫的时候，我们都还可以一起来到会堂，大家一起来聚会敬拜神。那今天因为赖长老他临时被征召去支援这个灵恩布道会所以今晚就有小弟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箴言15:4。箴言15:4，因为小弟讲国语比较顺所以今天就没有翻译。箴言15:4，在旧约的780页。第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那小弟今天晚上就用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来和大家互相的勉励当然其实这个在言语上的问题是大家都有，但是小弟也是用这个题目来提醒自己来时时警戒自己，这个在说话上面要特别的小心。那第一点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不说坏话那坏话有哪些坏话有很多比如说是气话、脏话、闲话，还有怨言、谎话、咒诅的话有很多的话都是不好的话那我们都要小心。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3:10。雅各书3:10。雅各书3:10，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11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颂赞和咒诅是不会从一个嘴巴里面出来的那在圣经的教训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神的世界里面，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到天国就是到地狱不是在圣城里面就是在圣城的外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嘴巴 是讲咒诅的话，那这个嘴巴很难会在讲这个颂赞的话。那我想嘴巴其实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很难控制的一个事情。最近有一天我就收到一张罚单。那我这个罚单呢是在教会前面，然后呢是后面的车辆呢用行车记录器拍下来的因为这个是在检举我这个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那我罚单收那么多第一次收到这种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被抓到了。那我第一个反应其实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奇怪哦，怎么会有这种状况，而且是在教会前面就是来聚会的时候。那我就有一个敏感性说这是不是神要告诉我什么。所以呢我就特意去看一下这个罚单的日期。原来呢这个日期呢就是1月3号。那这个1月3号其实有它的，回想一下就是 那一天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对我来讲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呢，因为我们教会1月4号是敬老会，那1月3号的时候呢，我在家里的人回家那爸爸坐在我的右边，那我的爸爸就在跟我提说，你那个敬老会啊，很多教会都是一个一个唱名就是敬老的人员一个一个唱名，要一个一个念，这样才会尊重这个老人家这样子这个是他的想法。那当然有的人的想法不见得是这样那每个人想法不同。那当然我的想法跟他也不太一样。那我就一开始就没有讲话。然后呢过了几秒钟他就继续讲。那我就开始回话。那回话当然两个人意见不一样那就开始我就慢慢的这个脾气就上来所以就讲话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其实没有多久的时间因为从教会开回家其实不用太久。那讲到后来非常的大声，然后已经在互相的有点有点是算是在我有点在骂人这声音比我爸爸还大。那一直到回到家，就是放我家人下去的时候，因为先让我太太跟小孩下车。到那个时候声音已经大到那个太太坐我后面她坐后座，然后她手一直到前面要抓我，抓我的身体，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你已经那个超过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脾气已经上去了很难收，我就忍不住我继续讲。然后他们下车之后我继续讲讲到那个开车到停车场才结束。那当然我自己知道，心里面知道是不对，可是就是受不了，就是这个讲话非常非常的大声那也非常非常的怒气填胸这样子。所以收到那张罚单，我很清楚其实神再一次提醒我说这个讲话这个控制自己的怒气要很小心。在雅各书的1:20那里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讨论事情声音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你这个开始这个脾气已经有点上来了那有的人就会说我有道理对不对，我是凭着道理来讲，我是理直气壮那理直气壮呢声音呢相对的有又变大，而且呢像我这个天生声音就大所以我可能会说我本来声音就那么大声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想法要做一个修正就是我们讲话虽然大声，可是别人听得舒不舒服那我们要顾到别人的感受。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在户外那在走路的时候，那我就习惯声音很大声，那她连在户外她就会说你小声一点，我耳朵快震破了。所以她也在常常感谢神就是我太太常常在提醒我说这个你自己讲话要很小心那也要注意不要这个脾气一来那声音越来越大声那也会影响到别人。所以这个暴怒的蛇是灭亡的路，那不管我们大声讲的事情讲的话是对或者是不对，就算是我们是对的，但是我们如果有一点带着怒气在讲话，这我想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一些有青少年的话，圣经上说 我们父母不要惹青少年的气，不要惹那个儿女的气。那这个，但是儿女呢，其实他说话也应该要慢慢的说。那这个是互相的，像我刚刚小弟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因为我讲一句，那爸爸又讲一句，那两个人互相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所以一个巴掌打不响，一定要两个人才能够打得这么响。那这个是收到罚单，我觉得神特别在提醒我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在说到不好的话，第一个就是生气时讲的话，气话。第二个就是脏话。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那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想圣经给我们很多很多非常多讲话上面的一个圣经节来教导我们，那这一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那要说造就人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话，我们要去想说我们讲的这个话是不是对别人有造就。如果说没有造就，那是不是我们要选择宁愿不要讲？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事情。那这个脏话骂人的话，其实一句都不应该讲，因为只要你讲第一句，就有可能第二句，那最后呢就会变成口头禅，那神也一定不会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三十四篇的十二节。诗篇三十四篇十二节，十二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十三节，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的舌头不能够出恶言，就是这种不好的话。那我在小弟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些关于这个说话的部分的一些文字，我觉得不错，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句话这么说，人的愤怒的那一刻瞬间智商是零，过了一分钟之后就恢复正常。那如果我们要管好我们的嘴巴，看起来其实我们只要掌握那关键的一分钟，也就是说像刚刚小弟所说的，如果我能够忍一分钟，这个车可能已经开到家里，我刚刚讲的那件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那这个问题就会减少一大半。我记得我在念明治工专的时候，我在那边念了几个月，那有一次我跟我同学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有点争吵。那争吵的话，因为年轻人就是比较做事情也比较没有思考。我的那个对方的那个同学就是他已经吵得不太愉快，那他觉得有点像在跟你开玩笑，希望这个把这个气氛缓和。那他最后呢，就是讲到后来呢，他把他手上的篮球就忽然间就往我的脸上丢，就打到我的脸。那我记得我的眼镜都掉下来。那个瞬间我就整个一个火都上来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马上就骂了三字经，我真的是马上骂了三字经。所以我们能不能控制那关键的一分钟其实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办法控制这个智商是零的那个时候那可能后面我们就能够用理性来思考，就可以把这个脏话呢控制在自己的嘴巴里面而不讲出来。那这个是脏话的部分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不好的话就是闲话。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四节，十二章三十四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三十五节，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36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都必要句句供出来。37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有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圣经这里有说到审判的日子，我们所说的话要句句供出来。我们讲了什么闲话，什么这些不好的话，所谓的闲话就大概就是指的无关紧要啦，或者是议论别人是非的这些话。那最近我们这个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我每天都在看这个新闻，在讲这个疫情的问题。那我看到一句话很有趣哦，他说我们现在除了缺口罩还有缺口德。这个缺口德我想也是现代的人一个问题哦。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讲话，可是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留言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讲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络霸凌的问题哦，那就是缺口德的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4章第5节那里有说到，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什么都不要论断，等到主来的时候，神就会照出暗中的隐情，神就会把真相把它显现出来。所以柯南有一句话叫做真相只有一个，可是问题是往往只有神知道真相。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表象的东西。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不要去讲闲话论断错误呢？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要去说闲话，不要去论断人。那我们把这个论断把这个审判的权利，把这个判断的权利交给神。那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好的，是对的，就像圣经这里所说的，最后我们会从神那里得到神的称赞。那反过来讲，这些论断不需要由我们的嘴来说，这个只要交给神就可以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怨言。我们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那里有说到，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个就是指的像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抱怨没有肉可以吃，抱怨没有水可以喝，所以呢他们就跟摩西抱怨。那摩西呢也向神来祈求。我们知道神是怜悯的神，神一定会给以色列民有东西吃，有水喝，所以呢神最后也是赐下了水跟肉还有玛纳，让以色列民来有的吃有的喝。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是发怨言，他们向神抱怨，他们甚至说我们要回这个埃及去，我们不想要去迦南地。所以呢神生气了，神虽然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但是神也降灾来惩罚他们。所以呢这里说到他们就被灭命的所灭。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圣经所说的，当以色列民进埃及的时候这个超过40岁的只有这个约书亚跟加勒所以这个他们得到了神的一个怒气得到神的一个刑罚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会遇到一些患难，但是呢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嘴巴不要发出怨言。再来我们来看箴言第6章16节。箴言第6章16节。箴言6章16节。16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 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十七节，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十八节，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十九节，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分不善纷争的人。这里说到神所憎恶的共有七样，这个七是一个完全数，可是呢，神讨厌的事情也有七种，里面有说到撒谎的舌。那我们可以看到，神讨厌的就是我们说谎话，这个就是坏话的一种，就是说谎话。那其实呢，在这七样里面，我们仔细的来看看，里面有三样啊，跟舌头有关，跟说话有关，一样就是撒谎的舌，再来就是十九节，吐谎言的假见证，假见证，我想也是用舌头来说出来的哈，然后再来不善纷争的人啊，这个传这个谣言哈，不善纷争啊，分化大家的，这也是用嘴巴，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神所讨厌的七样里面有三样就跟这个舌头有关，所以舌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什么说话的事情。再来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谨慎说话，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叫环勒住我的口，用叫环勒住我的口啊。这边圣经写的，很有画面，用这个叫环嚼环，来把我们的嘴巴把它勒住，这个是非常，为什么讲到要这样子呢？因为这里说到恶人在我们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很讨厌的人，很不喜欢的人就站在我们的面前，或者是他甚至在攻击我们，那我们本能反应，一般人的自然反应就是要防卫，所以我们，很可能就会因为恶人在我们面前，或者是我们敌对的人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讲出不好的话，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这边圣经教我们要用叫环来勒住我的口，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来刹车，我们的嘴巴要懂得刹车。那跟大家再分享两节，跟这个有关的圣经节，箴言十三章第三节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这里说要谨守我们的嘴巴。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里说我们要慢慢的说，这跟刚刚我讲的关键的一分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的时候我们讲话稍微放慢一点，稍微做一点思考，我们出来的话，伤人的程度就会减少。我们再一起来看箴言的十七章二十八节，箴言十七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我记得小时候在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静默不言就算为有智慧。那长大之后就发现说，圣经的话真的很有道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忍不住，所以，就会这个，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状况，这个话就一直冲出来，没有办法守住，没有办法勒住，所以有时候就像圣经所说的，静默不言就算为我们的智慧，那我们闭口不说，就是我们就是聪明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说，在这个网络上面，有一些事情，那这个当事人呢，其实他不要再讲下去，后面就没事了。可是因为呢，他忍不住，所以他又留个言来回应或者是反驳， 结果后面呢，就有一堆这个网民呢，就继续的留言继续的攻击反而制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圣经为什么要教我们要静默不言，要闭口不说当然，这个是在特定的状况下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让自己可以先想一想嘴巴先闭起来。在马太福音18:7那里有说到，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呢将人绊倒，绊倒人的是免不了的，绊倒人的有祸了。如果呢你一只手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那小弟就想说，既然是这样子，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嘴巴让人家跌倒了，那是不是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来进入天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这个两手两脚来犯罪来的还更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嘴巴闭起来，我想我们就少了很多绊倒人的机会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把我们的嘴巴割掉因为圣经上说，你的手害人家跌倒，那你的手要把它砍断；你的脚害人家跌倒，脚要砍断。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的嘴巴害人跌倒，我们是不是要把嘴巴割掉呢？所以假设我们要保留我们的嘴巴其实我们就要学习刚刚箴言所说的静默不言，然后呢嘴巴能够闭起来但是还是要强调这个嘴巴闭起来不简单那很多时候我的太太都是担任这种叫我闭嘴的角色那感谢神，有时候听得进去，马上嘴巴就闭起来了。可是呢，像刚刚我所小弟所说的那个有一些状况，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你当下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接受，你就会继续讲那就会继续的来说一些没有造就的话。那有的人说其实我讲话只是有口无心呢，我又没有恶意可是我们也知道，有人说话就说出去的话，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一样，覆水难收更何况有时候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所以小弟觉得这个说话所造成的一些伤害，就好像我们把这个钉子钉在这个木板上面那就算你好不容易把这个钉子拔掉了，木板上面还是会有这个钉痕在上面那这个记号呢，是很难去消除的。那所以在约伯记里面这个约伯在讲到他的三个朋友，他有说到一段话。约伯记13:5说：“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他告诉这些朋友说：“我希望你们不要讲话，你们不讲话才是有智慧的。你讲这些话只是让我愁烦而已。”所以16:2他又说，约伯记16:2他又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或者是我们是无心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话反而叫别人愁烦叫别人跌倒那真的就是要很小心那在网络上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人的优雅它的关键在于控制自己情绪，用嘴伤害人是一种最愚蠢的行为。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比一个能拿下一座城的人更强大。水深则流缓，语迟则人贵。那我们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来学说话，却要花数十年的时间来学会闭嘴，可见得说是一种能力，不说是一种智慧。我们小时候学说话大概1岁2岁快一点的不到1岁就会讲话，我们花了一两年来学说话，可是呢像圣经说的，我们要得到这个说话的智慧，我们要花数十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所以这是第二点小弟跟大家分享的，要谨慎来说话。 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要说安慰的话。我们看箴言十二章第十八节，箴言十二章十八节，箴言十二章十八节，十八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割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这里说到智慧人的舌头是医人的良药，所以我们话说得好可以医治别人，有时候说一些安慰的话就真的可以造就人。在箴言第十章三十二节说，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所以义人的嘴他所说的话可以让人觉得很喜悦，很高兴，很快乐。事实上，在我们一开始念的这个经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这个温良的舌，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如果就原文的意思，这个温良就是健康医治的意思，也就是温良的舌其实讲白话应该就是安慰人的舌头。那安慰人的舌头，我就年纪越大就越觉得很重要。那我几年前我到这个韩国首尔去玩，那这个导游就讲了一段话。这导游就说，有人他是据点王，那时候我可能没什么尝试，所以我听不懂什么叫据点王。他就举个例子，因为韩国有个那个香蕉牛奶很出名，所以他就说有一个朋友就从韩国回去，那就送他的朋友喝这个香蕉牛奶。那这个朋友呢就说，哦，你这个香蕉牛奶好甜哦，好难喝哦。他说，马上就被据点了，因为完全就人家送你喝，结果呢你就说他很难喝，然后 后面送你喝的人呢就接不下去了。那我后来就知道，哦，原来有据点王这一个名词，那我也慢慢的就了解说，慢慢观察，有时候有的人真的是据点王，就是聊都聊不下去，因为他讲话不柔和，然后呢也不会说安慰人的话，那就是反而会造成这个反效果。那在圣经里面有两段是一个对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士师记的第八章第二节，士师记第八章第二节，这一段是讲到基甸的故事，八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的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的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这个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以法莲人，就是很爱来邀功，但是呢又不喜欢来做事情，你请他出来打仗他不出来，但是等到这个仗打完了他就出来邀功了。那这一段是讲到基甸呢，他就用安慰的话，柔和的话来应对，所以以法莲人的怒气呢就消了。那我们再看士师记十二章的第二节，这边是另外一个士师叫耶佛他。士师记十二章第二节，我从第二节来看到第四节。十二章第二节，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打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弗他遭拒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这里有说到一个点，就是以法莲人他们又说一些挑衅的话，不好听的话，所以呢这个基列人呢就不高兴， 那对耶佛他来讲，其实他讲的没有错啊，他讲的真的是理直气壮。他去攻打亚门人的时候，以法莲人不出来，结果等到打完的时候，以法莲人又出来跟他邀功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基甸的处理方式跟耶佛他的处理方式就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士师记十二章的第六节那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第六节的下半段有说了耶佛他那一件事情呢，因为他击杀这个以法莲人，所以以法莲人死了42,000人。我们姑且不论说以法莲人到底是罪有应得还是怎么样，但是究竟以法莲人也是以色列支派，也是以色列人，也是他们的弟兄姐妹。那因为耶佛他的这个理直气壮，他没有用安慰的话，没有用柔和的话来应对，所以他让以色列人少了42,000人。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有没有说安慰的话，这个结果呢对比非常的大。那在提摩太前书4:12那里有说到，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一节圣经节我们常常在念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我们第一个就是把言语放在最前面。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你有哪些事情要做信徒的榜样呢？第一个是不是就是要在言语上面来做榜样？那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这些守望者或做领导者的话，那我们让人家看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话，再来就是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排列是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爱心、信心、清洁，说真的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可是呢我们讲的话一下子就可以听到，我们所做的行为一下子就可以看到。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一个部分。所以有一句话说，不管你活到几岁，都该学的课题就叫做说话的艺术。我想说话的艺术很难但是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来学习的。我们要学习像基甸一样说安慰的话，那就可以让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怒气止息也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那在使徒行传4:36那里记载到巴拿巴，这边说巴拿巴是利未人，他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那这个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的意思所以小弟在想说，这个巴拿巴应该就是一个很会说安慰话的人所以虽然他本来的名字叫约瑟，但是呢使徒呢觉得他很会说安慰的话，就叫他劝慰子，叫他巴拿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要好好来学习的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甚至在外面社会上，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巴拿巴。那最近小弟在这个线上网络上有听这个朱宗辉老师在上一个青少年相关的课程，那里面他有讲到一个见证。他有一次去上课，然后呢他就告诉这些学员说，我们要学习路德记里面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呢路德记里面的人都说这个安慰的话，都是说什么愿神赐福你，愿耶和华是平安给你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讲话方式。所以呢他就跟这些学员说，你跟你们家的青少年你们就要说愿神赐福给你那你至少要讲两个礼拜这样子。他就这样子跟学员讲。那下课就有一个爸爸就来找他了。那爸爸就说，朱老师你不知道，你又没有生小孩，你怎么知道这个青少年怎么样？我们家那个小孩这个脾气很拗很厉害很凶那就是没有办法管教的意思所以呢 你讲这个都太理想了，你这个叫空谈，你讲的是空谈，他就有点在质疑这个朱仲辉老师，他就是说 你那个就是书本上讲的，实际上做不到，所以他觉得他的小孩没有办法教。那后来呢，这课结束之后过了三个月，他们又来上课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这对夫妇呢又去找朱老师，他跟朱老师说：“你讲的真的有用啊？为什么呢？”他就跟他见证啊。那这个是他的，刚刚讲的是爸爸。那这个妈妈呢，她听了朱老师讲的话，讲了这个建议之后呢，她回家，她就想说：“反正呢，也不知道怎么教小孩，也没有办法了，那我就姑且试试看。”所以呢，他回家隔天第一天早上，他儿子要出门的时候，他就跟他儿子说：“愿神赐福你，赐福给你。”那因为这个妈妈英文不是很好，那个应该不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听说是听朱老师讲，就是讲的也不是很顺，但是呢，就是跟他儿子讲，那他儿子一听到了。有没有回应呢？没有，当然没有，就门砰一声就出门去了。然后呢，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妈妈看到儿子回来了，又跟他说：“愿神赐福给你。”儿子一样，门一关砰就进房间，也是不讲话。这妈妈就想说：“没什么用啊。”但是呢，妈妈就是想说没有招了，所以他就想：“那我就试试看。”老师说呢，至少是两个礼拜，那我就试试看两个礼拜可不可以。就这样每一天出去，门关了，然后回来门关了，然后儿子都没有跟他讲话，因为他们的亲子关系已经非常的不好，就是根本就没有在讲话了。结果呢，刚刚好一直到第十四天的早上，就是两个礼拜快要期满了，第十四天的早上出门的时候，儿子出门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忽然讲话了。他儿子就问他妈妈说：“你为什么每天都要一直跟我讲愿神赐福给你呢？”他儿子因为每天都听嘛，听到后来觉得很奇怪，他也可能也是不耐烦了，他就问他妈妈。那他妈妈就跟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跟你讲什么，所以呢，我只希望呢，神的恩惠呢能够与你同在。”结果这个妈妈一讲完这儿子回答他说 ：“OK 了 ，Got it 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了，我听到了那他一样就门关了，就出门去了。那这个妈妈就是跟朱老师就是后来三个月之后碰到朱老师，就跟朱老师见证，感谢神从那个第十四天的晚上儿子回来之后，就开始跟妈妈讲话。那我听完这个见证，我觉得哇，好感谢神那也是觉得很感动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说安慰的话很重要，尤其我们说圣经的话，神教导我们的话真的是有用的。那我想我们留点时间祷告，所以我直接来讲这个，我们最后来翻一节圣经节来当我们的结语。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三节，好，我从第三节念到第七节。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与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那小弟就用这节圣经节来做最后的结语。我们 应当用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安慰来安慰别人。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信仰经验，神给我们的安慰，神怎样来安慰我们，我们照样啊把这个安慰的话讲出去啊，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来得到自己的安慰，也去安慰别人啊。那朱宗辉老师有讲到，有时候啊，这个伤害哈是没有办法一次把它抹平的哈。就像小弟刚刚所说的，我们这个钉子钉到这个木板，哦，那怎么办呢？伤害造成了，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可能跟对方说啊，不好意思，我讲错话了，我刚刚声音太大了，我刚刚讲的话不对，哦，我在气头上面，哦，那你跟别人道歉，哦，那你道歉完，等于是我们就把钉子拔出来了，对不对？可是呢，钉子拔出来之后，哎，这个洞还在啊。哦，所以我们应当在用神的话，我们可能哎，后续是不是准备个小礼物啊，哦，去送他，或者是啊怎么样去让他这个把这个洞把它补起来？那补起来之后呢，哎，其实还是有痕迹啊。我们是不是外面还要再粉刷一下油漆啦，或者要做什么方式？哦，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用神的爱啊，哦，一层一层的把它补起来、修补起来。啊，哦，虽然伤害有造成，但是呢，朱老师有说哈，我们因为有神的爱，所以呢，我们可以安慰的话不是只说一次啊，是一次又一次的。就像这位妈妈一样，她每天说，每天说，说到后来，哎，这个伤痕就把它补满了。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爱，我们来安慰别人啊，我相信啊，这些伤害我们都可以把它补起来。那今天我们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336首，336。
白昼深